这
阿罗汉呢，三个无着，三个中国话，它有三个翻译，其中一个翻译叫无着，着。我们这个会悟啊，就是无着的意思。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发出这个六个识啊，在舌身香味触上活动的时候，你能不着，就是会悟，你就是解脱生死了。你就可以，你心里面能不着，那么你这个你死死的呀，你就可以呀。这里面是一个，这是佛说第一谛，佛以二谛，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。第一个是第一谛，第二个是世俗谛。这个第一谛和世俗谛呀，我们现在不能详细说哈。我们就说这个着字，我们要着的话呢，我们的思想啊，永久是在舍身相为主这个世俗的境界上，这个虚妄的境界上啊，在活动，啊，在滚来滚去的，你不能到第一地那里去，就是被这个世俗的舍身相为主啊，眼耳鼻舌身意把你困住了，把你困住了，实在他并不困住你，是你着。你就系在那里，这个也就是你这个无名大梦不能醒，一直在做梦。如果你不着了呢，你就可以到第一地那里去了。到达第一地那里去呢，就是大梦，所以醒了，醒了就没有死了。当然这里边呢，我们说是一阿含经的道理啊，你能够观着所说想是无恶无恶说。关于一切法都是无常的，你常这么观，我们初开始啊，去啊，这是无恶无恶所，这是无常的，啊，这是苦的，是不净的，也不感觉有什么特别。如果你能长时间去思维这个无常、苦、无恶无恶所，长时间思维啊，那就会有变化，它就变化成了就是不着了。不着，不着的时候，你就到第一地去了。到了第一地的时候，那个境界，那就是圣人的境界了。那圣人的境界是什么境界？是离心一思的。我们常是说着睡觉的时候啊，糊糊涂涂的，什么也不懂，不知道。睡醒来的时候呢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东想西想啊，或者做好事，或者做坏事。一直的是在这样的境界里面活动，什么叫做离心一思是不懂的，不知道的。但是我们要是稍微举一个例呢，就可能会更清楚一点。我举一个例，比如现在忽然间有个老虎来了，这老虎张牙舞爪向你扑过来了，你这个时候的心意思是什么样子？你有什么感觉？因为现在没有老虎，没有，我们现在这个心意识是什么样子？完全这是两回事。所以我们有着的，我们这个心意识在三生相位处上活动啊，是一种境界。如果不着的时候，不是这样境界，是不同的。假设你要是读阿含经啊，我也很好哈。如果是读般若经呢，般若经说的诸法也说无常无恶，说毕竟空啊，比阿含经啊，似乎是力量一点啊，就是很锐利了一点，就是使令你进入第一地啊，进得快一点，可以这样说，进得快一点。那么你常那个，你要能有所觉悟的时候啊，虽然没能够到第一地啊，但是有的时候会仿佛相似的有一点感觉，这时候你就会知道哦，离心一思是另一回，是另一个境界。那我们说是心一思啊，舌即是空啊，怎么还要离了舌呢？啊，离心一思呢？舌心一思。啊，舌即是空，色性是即是空，为什么要离心意识？ 你要这样问也是有道理，也是对的。但是我想我们呢、大智慧人当然用不着这些细论，要是像我这个笨的人呢，就是先不要说舍即是空，先说一切法离心一时，先这样讲呢，你可能会容易体会一点。所以是出生时而会悟，你要悟了的时候啊，就到了那个离心一时的境界。阿罗汉呢，阿罗汉他能够悟而无所的智慧一出现的时候，就到了第一地了，也是离心一时的。啊，这个《法华经》我那一天说了，说是尔等同入法性，啊，就是舍利弗说，我和这一些佛或者一些或者说大菩萨在内同入法性，这句话是对的。是同入法性，当然也可能有不同的说法，我们不要说那么多哈。那么这个阿罗汉这个无着也是离心意识啊，佛的呀、这个大般涅槃也是离心意识，不这里面是一次还是有点曲折的哈，我现在也不说了。所以说出生时而会悟，你要觉悟了，你时时能够无着啊，那就是大梦，你觉悟了，你睡醒了。一个是心里面还是心随境转呐、做种种的希望分别呢，那就是还是在做梦，就是没能够啊，还没能入大梦，还没能觉悟这个大梦的。不过是这有两句哈、出生时而会悟，这是如睡梦觉。第二句呢，弃法性而复禅啊，欲要化开。这个前这两句要说起来呢，也可以分出来深浅啊，就是弃出生时而会悟，是到了阿罗汉的境界。那么当然还不能说是佛。如果说是出生时，这个生死把变异生死也包括在内，那就是佛了。出生时而会悟，那么弃法性而复禅呢？欲要化开。这个弃法性啊，这个契合的契啊，契妖的契，弃法性与法性相契合了，而复禅，而能够啊为一切众生啊去阐扬、去说明啊法性的道理。来觉悟一切众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像莲花开了似的。那么这里边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说是出生时而会悟，是阿罗汉的境界呢，那么就是从阿罗汉再进一步发无上菩提心呢，去亲近十方无量诸佛，听佛说法，也还要到众生界来学习的，就观察众生的根性。去为一切众生演说佛法，这里边呢就是要断除天台宗所说的尘沙惑、无明惑了，那么你才能够应机说法，不然的话你不懂得众生的根性，你不知道说什么佛法。我们凡夫说法是按照自己的能力，我能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能契机的，谁敢说实在来说，只有得到八地菩萨以上了、才敢说弘扬佛法，以下的人呢、我初得无声法眼的人都不敢说大话，不敢说我弘扬佛法，都不敢说的。就是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所知障还在啊，你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佛法的，你不能应机，而对于佛法也不是完全明白的。所以这个这一句弃法性而复禅呢，就是要到了佛的境界了。到了佛的境界的时候啊，能与法性相契合，这个时候能应机说法，广度一切众生，这表示什么呢？得一切种子了。前面是出生时而会悟啊，是得到一切智啊，按大智的论的《般若经》上一切智一切种子。 要是这个唯识中的话呢，就是如理智和如量智，这两种智慧圆满了即是佛啊，就是佛了啊。那么即是佛而为弃法性而服禅，这里面还有个大悲心的意思啊。那么那出生死而为物，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个啊，处理这个一切的烦恼啊，烦恼生死就有断德，所以加起来断德、智德、恩德，大悲心这里面包含着恩德，这三德圆满了就是佛了。所以这两句话啊，弃出生死而会悟，弃法性而不禅，就是包括了三德啊，智德、断德、恩德啊，这三德圆满了就是佛啊，可以这样说。这个佛的意思啊，我还没讲完，但是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如是闻，亦是佛住王舍城，七舍绝山中，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居。昨天啊，我们解释是佛字。这里啊，当然是啊，指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说的啊。我们通常啊，都是认为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出家啊，十九岁出家。三十成道，但是有的地方呢都说三十五岁成道。我们读这个《佛本行记经》上面看呢，那上面说是二十九岁出家，那么差了十年啊。《佛本行记经》上的意思是十九岁就结婚了，有十年的娱乐，到了二十九岁才出家的。二十九岁出家以后啊，先去啊，拜访两位仙人。一位仙人是得了无所有处定，一位仙人是得非非想定。那么悉达多太子啊，通他们消息，也都达到了他们那样的境界。后来因为这个不是啊，不是真智慧。不是涅槃，不是道，所以又去啊修苦行，修了苦六年的苦行啊，最后苦行也不是道，最后在菩提树下啊思维缘起的道理，得无上菩提。那么呢这样说，是说三十成道。是也有说三十五岁成道哈，那二十九岁出家加上六年，那么正好是三十五岁成道了。我们在制度论上啊，也有虽然说的不那么详细啊，但是也与这也有的地方与这样的说法相合的。是佛住王舍城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是佛在什么地方演说的呢？是住王舍城，在王舍城啊，七舍居三中讲演的讲说的。这个住字啊，
应该是啊，很容易明白的啊。我们居住在这里，那么佛也是但也是用这个字，是住在王舍城，其实就三种啊，可以这样子啊去理解的。但是啊，在佛法里边呢，对这个住字啊，可有深一层的意义的，深一层的说法的。他就是把它分成两部分呢、啊，说明一部分是指身体上说的，一部分呢是指内心上的境界说的，是一个身住。心住啊，分这么两部分。我们呢，我们凡夫的人呢，总是在形象上说啊，你在什么地方住，总是指身体说的了。当然，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，也是有身体啊，不然怎么和我们联系呢？从身体方面说住啊，佛法上说分成四种，第一种叫做化处住，化处住啊，教化众生的地点，佛就在这个地方住。像我们呢，平常的人呢，在一个地方住，在这个地方活动，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住。那佛在这个世界上住，教化众生，当然这个地方也是很广大的。那要是啊，我们凭一般的说，是住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，啊，这个广大的这个地区啊，是佛所教化众生的一个地点。要是从《华严经》上或者《大智度论》上说，那还不只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了啊，什么佛刹微尘数世界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住处啊，在这个地方广度众生的，那么这叫做化处住啊。第二个是异徐住啊，不同于在家人的住处，就是佛是总是住在寺院里边，住在深天兰里边，或者是住在呀、山林树下啊，是不到这个虚人家里边去住，实际上是一虚住。是第三种叫做什么不舍受分住，这个不舍受分住，这个受就是寿命，佛这个寿命啊。从大毗婆沙论上看呢，佛是应该呀、啊，120岁的寿命啊，应该是这么长。但是佛到80岁的时候就入涅槃了，就把那40年弃舍了，说是不舍啊，我不舍受分住。那么在要不舍受的时候，就是住在这个世界，要舍受嘛就不住了，那么这也是一个住的意思。那么这是啊第三个住啊。第四个呢是四为一住，就是行住坐卧都叫做住啊，不只是说是站在那里坐在那里叫做住，是走路也算是住啊，是卧在那里也是住，行住坐卧都是住。那么这四种住啊，是在身体上说明的，其次呢就是在心理上说，那么这就是啊佛法里边特有的一种说法了。那么这在心理上说住啊，这个住一共是也是分成四种，第一种叫做天住啊， 天阴阿修罗的天啊，天柱。这个天柱在大智的论上说呢，就是啊，世界善心，名之为天柱啊，就是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有好心肠，对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啊，他会帮助他，这叫是施啊，施布施的施，施舍的施。这个戒，这个戒怎么讲呢？就是别的人来阻挠你的时候啊，你不计较啊，能宽恕他啊，啊不报复，那么叫做戒啊。这个戒波罗蜜呀、啊，是这样意思啊。施戒善心啊，内心里面是个好心肠啊，对别人呢、啊、肯帮助，别人对不住我，我原谅啊，我一定对别人要好啊，不能说是啊，宁可天下人呢、啊、是负我，我是天下不负我是负我是怎么的，不是那样意思。那么这是智的论呢，说这个天柱这样说，这样说天柱啊，那就指欲界天说的了。但是在啊，杂集论上说的呢，就有一点不同啊。杂集论说是天柱是什么？是四禅，是这一个人呢，他能够放下欲啊，能够离欲，修这个禅定，成功了，得到舍戒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两，这个时候就叫做天柱。这样子呢，当然比江才说的高了一点啊。但是江才说的世界善心呢，也是很重要的。人与人之间呢，应该是这样子才对的。这是、啊、指天、啊、第二个是这个杂集论上是这么说啊。第一个是天柱，第二个呢是梵柱，这梵天王的梵啊，梵柱。梵柱是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指这个慈悲喜舍说的。这个慈悲喜舍啊，当然就是这个人有好心肠啊，有慈悲啊，常有欢喜心啊，能够舍。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多说啊，不多说他这个意思。这个慈悲喜舍、啊、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是在四禅里边修这个四无量的三昧。成功了，那么就叫做四无量，叫四无量心，我就这么说。不是说是散散乱乱的，这个人有好心肠，那叫四无量，不是那样的意思，是在已经修禅定，得到了舍戒四禅了，在禅定里面再修四无量心的功德，在阿含经里面还是。佛还是特别提倡这件事。那么这个有这样的功德的人叫做梵柱，那么这都是三昧的境界了。这是第二个是梵柱，第三个呢是圣柱。圣柱啊，就是空无相无愿三三昧，这就是要阿罗汉的境界了。出果圣人呢也有多少啊？但出果圣人但是没有禅定啊，比较浅了一点。这个空三昧啊，无相三昧，无愿三昧，这个阿罗汉的境界啊，这些。啊，法身菩萨的境界，当然佛也具足这样功德的。那么这是一切圣人呢，他内心呢安住在这样的啊 境界上面。我们呢不是圣人，那我们不知道啊圣人的思想是怎么样的。但是经论里呢介绍呢，就是圣人的心就是空无相无愿，就是这样的境界啊。如渺犹虚空啊，终极不可得，这是这个法句经上啊，说是这个阿罗汉呢、啊，他内心在空无相无愿的境界里面安住不动，就像那个鸟啊，在虚空里飞呀、啊，它的踪迹不可得。我们在土的泥泞的道路上走啊，这个你走过去，那么你就有个脚的一个痕迹出来。我们这个分别心呐、啊，不是贪就是嗔，再就是疑惑，再不然就是高慢、贪嗔痴慢疑，各式各样的烦恼。所以你心一动呢，就现出来一个痕迹来。那个有神通的人呢，就知道了。但是阿罗汉呢，没有这一切的虚妄分别心呢，他不取也不舍。也就是说是不受一切法得了判，所以他终极不可得，他在空无相无愿里面那个境界，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形象的，终极不可得。所以这个圣人的境界是超越了凡夫的境界了。那么这是圣入。第四个呢就是佛住。佛住是什么呢？就是佛这个实力是无所谓啊，那乃至这个首楞严三昧啊，王三昧就是住在这样的境界里边。我们呢前一次提到啊，说是这个舍利弗尊者入了三昧，入的三昧啊，目犍连尊者不知道名字。那么现在也可以说，舍利弗入的三昧，你舍利弗不知道名字，乃至等脚弗舍不知道名字，所以单独立一个叫佛住啊，佛住是无上甚深的境界，佛住。那么佛有的时候也是他心里面呢，也是住在四禅里边。但是我们从这个经论上解释这个四禅的时候啊，佛的一切功德都是由在禅定里面成就的啊，禅定里边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里边又有无量无边的三昧，当然这就是这些阿罗汉和法身菩萨和佛的境界了。所以这个六波罗蜜里面呢说这个禅波罗蜜就是舍利四禅说的，当然是通于有漏的，可是这个佛和阿罗汉以上的人那是无漏的境界。那么现在说这个佛住王舍城啊，如果从这些住上面去观察佛住王舍城吗？佛不是，佛心无所住，那是一个不可思议境界了。那么那为什么说佛住王舍城呢？这还是又提，这又关涉到这个本际的问题了，就是佛的大悲心呢、啊，就示现的啊，示现一个化身啊，有父亲母亲啊，也现出一个凡夫的样子。也娶妻生子了啊，然后出家修行得道了啊，所以这一次啊因缘成熟了，佛住在王舍城，这是表面上的事情。但是佛的无分别境界不是不能这么样去分别的，不可以语言呢去形容的啊，说他住在王舍城不是的啊。但是为了教化我们呢，要啊辅救我们所能认识的，所以还是得要说佛住在什么地方才为我们说法的。如果说佛无所住，那么怎么讲经呢？ 我们可能又这个信心又会动摇了啊，又有问题了。所以只好啊，将就我们的知识啊，就说佛住王舍城，七舍居三中啊，这里面还有这样意思的。这个住在王舍城，这个王舍城是摩揭陀国的一个首都啊。这个王舍城啊，也有一个因缘啊。什么叫做王舍城呢？因为这个城里边当然是很广大的，不会只是国王在那里住，还有很多的人在里边住，但是啊，名字为王舍城啊，它有一个因缘，有因缘呢、啊。这个智者大师啊，这个《法华文句》上啊，有引这个《大智的论》上的解释，可是《楞伽经》里边的说法，是说这个班珠王啊，班珠王的因缘，这个班珠王啊，应该是说这样啊。是班珠王的父亲，叫中国话嘛叫天罗啊，天罗王。他们是到山里面去打猎，啊，走迷了路，就在山里面住下来。住下来呀、啊，就和这野兽在一起，就和这个狮子啊在一起。那是有几种说法，反正其中一个都是共同的说法。就是和这个狮子啊有了丑行啊，那么呢到了一个时候呢，这个狮子就生出了一个啊一个人的孩子、啊、就送到这个王的住处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天罗王啊，天罗王也就明白了，就收下了。走下来啊，但是这个王啊，这个人也是，他是野兽生的呀，啊，但是这个人啊也很特别，那么就啊，后来也就是做了国王了啊，做了国王了，他是非要吃肉不可，天天要吃肉，不吃肉是不行。那么忽然间有一天，没有这个厨房里负责的人没有肉啊，就临时的在一个地方啊找到一个新死的孩子啊，一个小孩新死的，就拿过来给他做了，做好了就给他吃，给他吃，他吃的很可口很香啊，感觉到特别的好，于是我下令这个厨房的人天天做这样的菜。当然这是哪一回天天有这种事情的，那么只好做活的饮料，天天的要吃活的饮料。吃久了的时候啊，当时的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的国家小国家，那么呢就感觉到这个国王太坏了太恶了啊，大家联合起来啊就把这个国王打倒了。这个国王就是班珠王，这个班竹王啊，或者是这个班班可考的班，或者写个马字边的那个班，那个念伯了啊，伯竹王。那么他就啊，当然呢，人家把他包围了，他就垮台了啊，就把他放在这一个大山里边，放在大山里边呢，这个山神呢、啊，山里面有很多的罗刹鬼啊。这个山神就同他合作，说是啊，我们保护你，打倒这些来打倒你的人啊。那上面说是有一共有1000个小狗啊，这个伯州王啊是个大国啊。那么这个罗刹鬼一帮助他，这个事是不得了，就是把那些国王啊，统统都抓来了。 他来了，抓了999个，还有一个被抓来，最后嘛也把那一个也抓来了，就是普明王，这就是阎王经上说的。抓来了的时候，这个普明王就哭啊，在啼哭。这个班主伯如王说，是你是个国王，是个大丈夫，你哭什么？他说啊，我一生说话是有信用的，今天你突然间抓我来，我失信了，所以啊我哭。说不要紧，我可以放你回去，你答应谁的事情有什么要求你去办，我不怕你不回来的。那么这个普明王就回去了。普明王回去了啊，普明王这个人是个有善根的人啊，也是个菩萨境界，就啊供养很多的婆罗门啊，其中也有很多的佛教的大法师啊，就做了很多的功德，然后就回来了。回来这时候心情很愉快，这时候这个波州王一看，哎，你这还真是有信心，我没去抓你，你就回来了。那么这个班州王就为他演说佛法，像这个阎王经有事无常记，就是在那边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波州王就得无声发言，这个事情是不可思议，这是个有福报的人呢。所以我们的确对任何人啊，我们不要轻视任何人的。你看这也很恶，但是他可能有殊胜的善根的。那么他得了无声发言，但是思想变了啊，就这一千个国王，他同这一千个国王啊，就有会议啊，开会议，会议说是啊，我最初被你们打倒的时候啊，从这个罗刹鬼有一个妖会，就是抓住你们这一千个国王，然后用你们的血来祭这个罗刹鬼的。那么我不能失信，今天我们呢，当然我们互相都是好朋友哈，当然是他得无声发言了嘛，当然这话是不同的。但是啊，以前的说话要算数啊，就是一个人出一滴血，出三条头发，我们用这个来祭这个罗刹鬼，啊，满他的愿。然后我们一千个人加他是1001个，就在这个地区，在这个山里面，各人做个房在这里住，轮流的做大国王，统治这一千个国家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地方嘛，就名字为王舍城，啊，这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啊，这样子。但是这个我读这个《法华宣赞》呢。这个窥基大师他说这个说法不对，那么他又有一个说法，他说啊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这个24王的父亲呢，就频婆娑罗王，频婆娑罗王做了王的时候啊，那个他这个城在上毛城，他这个首都是在上毛城，不是在王舍城这个地方，在那个上毛城里面呢做首都的时候啊，这个老百姓啊常常的呀失火，一家啊起了火就烧了很多的房子，烧了很多的房子啊，一次又一次的烧啊，这个老百姓感觉到很辛苦啊。这个时候这个频婆娑罗王说，是我没有道德，所以使人老百姓他常常有这些苦恼的事情，是应该怎么办法能够避免呢？啊，有这个大臣出主意，说这样子，我们呢是下令，大家要谨慎，不可以轻易的失火哈。如果失火了，就请他就驱逐他到这个寒林那个地方去住。这个寒林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弃这个死尸的地方，丢这个死尸的地方，在那里。那么这样子，谁也不愿意到那个地方住的嘛。那么但是下了令了，大家只有谨慎的，不要失火。不要失火，忽然间王宫失火了，频婆娑罗王他的宫失火了。你看这个事情，那么这个频婆娑罗王还算是不错， 毗卢遮娑罗王还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护法的啊。他说好，我下来了个命令啊，我王子犯法与民同罪，我也守这条法。他就自己搬到这个寒林这个地方去住，搬到寒林去住啊。当然他去住，那谁还敢在那里丢死尸呢？慢慢的就有很多人来那住，所以这个地方就称之为王舍城了。这样讲，佛住王舍城。这个王舍城啊，智者天台智者大师嘛，他另有一个解释啊，另有一个这个修天台宗总是说这个三子三观的事情啊。那么在这王舍城这地方啊，叫修止观，修观怎么修呢？他的名字叫啊护法观啊，附带的附，佛法的法，护法观，就是附在一件事上啊去修止观。那么他是王舍城，这个王就比喻人的心王啊，这个舍呢就表示五蕴舍，表示舍受想行识舍。这个城啊就是涅槃城啊，这样他这么比喻。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有问题了啊，心王啊当然是我们的心啊，这个舍受想行识是舍，这个舍里面的舍受想行识这个识也是我们的心呢、啊、那么不是重复了吗？那这个地方怎么讲呢？那么这个净息尊者，唐朝的净息尊者，他解释，他说是这个心王是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指这个善恶的心说的，或者善啊做功德的啊心，或者是做恶的心，这时候叫做王。这个舍受显示这个实是什么呢？是无忌的，就是不善不恶的这个实，叫做舍。这样解释，这样解释也如果用唯识中的道理呢，那么也是相合的。那么就阿赖耶舍受想行识这个识就是阿赖耶识了，阿赖耶识是不善不恶，是无忌的。那么又是善又是恶的，那么便是第六识了。那么这个第六识啊，这个王心王啊，用他说他是王也有道理啊，因为我们呢平常啊，或者做好事或者做坏事，或者是啊做佛法的呀、啊、功德的事情，都是第六识，都是第六识的。那么这个舍受显示这个舍是王造的，那么这是对了啊。第六识造了业啊，有业招然果报，就是舍受显示。那么我们观察的舍受显示，我即空即假即中啊，就变成涅槃成了。那么证明它是这样的。怎么样讲？当然，这叫做护法观啊，附在一件事上去做观，是七舍绝三中。佛住在啊摩揭陀国的王舍城，实在并不是住在王舍城的里边，是王舍城的外边。在这个《大唐西域记》上说呢。七舍绝山呢、啊、是在王舍城的东北啊，东北部。人们呢在那山里边呢说这部法华经的啊，是这样啊。这个七舍绝山呢翻到中国话翻个九头山，九头山啊，这个鸠啊是一个鸟的名字。这个怎么叫做？因为什么叫做鸠头山呢？是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啊，这个山的这个峰啊，就像鸠鸟似的。说是净息尊者解释这个鸠啊，就类似这个鹰似的。 所以叫做九头山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这个山的南部啊，就是很多人呢、啊，就是把这个死尸丢在那边去。那么你这个鹰就是、啊、去吃这个死尸，吃完了呢，就落在这个九这个山上面，所以嘛就叫做九头山，这样意思。也嘛翻了灵鹫山啊，灵鹫山啊，灵验的灵。这个翻了灵鹫山，这个灵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说是天台智大师解释啊，说是啊，这个山呢、啊，是过去是有佛的时候，佛也住在这个地方；现在有佛，未来有佛的时候，佛都是住在这个山上面。就是佛入涅槃以后，阿罗汉会住在这里。那么经上有说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兜率内院呢，要来人间成佛的时候啊，这个灵鹫山这里边有必支佛，有必支佛的啊。那么呢，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或者说是菩萨的身份，就叫做净居天上的人呢，来到人间，到灵鹫山来啊，同他说，不久啊，释迦牟尼佛要来了成佛了，你们呢要自己想一想。那个意思是，你要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呢，你